书接前文，
兄弟，说句丧气话，咱哥俩永别了。大哥千万别这么说，兄弟就这样了。石铁虎说完了，从皮囊里把大铁锤拽出来，100好几十斤的，拎着铁锤，一看骑手过去了，后边是道队，道队过去了，文武百官，文武百官过到一半的时候，金车来了，他把头车先让过去，一想是在中间这辆车上，他撒脚如飞，从这山坡上连滚带爬，哒哒哒哒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这就下去了，没有必死的决心，能吗？早把生死二字直直度外，把绕绕绕这个快劲连滚再爬，三滚两滚到了队伍的前边，这队伍做梦都没想到，青天白日啊，乾坤朗朗，皇帝陛下经过的地方，这么多人护卫着，居然有刺客出现，谁都没想到。因此这个人就突然出现，队伍是一阵大乱，哇，清醒过来，各拽刀剑，干什么的？说个干什么的，拦已经为时已晚呢。石铁虎是三步两步就到了中间金车这地方，抡起铁锤来，王八蛋你就在这儿，哇，您说这锤多大劲儿，100多斤抡圆呢，正砸在金车那盖上的，咵，歇了，把中间的金车都砸碎了，都咔嚓的一下，但是一样扑空了。秦始皇没坐到中间这车上，坐到尾车上了。秦始皇的前面这辆车被砸了，他在后面。秦始皇也听着这声呢，吓得是魂飞胆裂呀！啊，怎么回事？莫非有刺客不成？抓刺客！瞬息之间就变了，那些卫队先是一愣，而后清醒了，看清了，有个黑胖子，刺客抓刺客啊！石铁虎能耐再大，双拳难敌四手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，他这飞锤能抡多长时间？一冒蒙可以，长着抡不动啊。再加上人家的卫队也太多，七手八脚拥上去，就把石铁虎是生擒活拿，别动别动别动，拳打脚踢，拿过绳子来给勒上了，把铁锤也给没收了。秦始皇那脸都绿了，嗯，真是刺客。陪王伴驾的李斯赵高过来了，皇帝陛下，您受惊了，果然是刺客，已经把他抓住了。嗯，好啊，好大的胆子，居然敢刺王杀驾，严加审讯，要活口的，幕后肯定有人指使，绝不能是他一个人呢，给我搜山，搜山，几千卫队漫两边的山坡，开始仔细搜查，每个树桶全都搜到了，每个草棵也扒拉到了，空无一人。张良早跑了，不是说张良不够意思啊，事先都定好了，不能卖一个搭一个呀。张良一看石铁虎没有击中，当时就抓住了，心头一凉，我的八哥呀，痛杀我也呀，但是无能为力啊。大哥说的清楚，留着有用之身，将来继续他的意志，再刺杀秦始皇，还要推倒秦帝国呀，因此不能学妇人之仁，所以他转身跑了。再找上哪儿找去？找不着了，搜了三遍空无一人，这些人回来了，启禀陛下，没抓着第二个人。秦始皇稍微的病了病神，好好啊，查一查此地归哪个县管。回陛下， 归阳武县管，把县官给我找来，他是怎么管理的？
是。
有人骑快马赶奔阳武县找县官，到那一打听，县官呢投河自杀了，县衙门的人早都逃之夭夭了。那县官一看在自己的治下出来刺客，这是大祸临头，要我的亲命啊，那皇帝肯定不能饶过我，因此他一胆小投河自杀了。衙署的人一看官儿死了，祈祷兵散，各奔他乡啊，县衙空无一人，所以探视的人赶紧回来向皇帝禀报空无一人。我岂能善罢甘休，来啊，起驾赶奔阳武县，一定要揪出幕后的凶手和主使人。这秦始皇来了命劲儿了，来到阳武县，住在行宫，让李斯和赵高审问刺客，一定要查出幕后的真凶，究竟是谁指派他干的，他叫什么名字，他怎么这么大胆子。两个人是闻风而动啊，这一折腾头一天过去了，第二天吃罢早饭，李斯赵高来到县衙，到县衙开始升堂，人跑了没关系，有的是人，他的卫队有的是，选了500卫队在两旁站班，把石铁虎给推上来了。李斯是居中而坐呀，李斯是丞相，看了看这家长得五大三粗的，身上捆着数道，还不服不忿的，李斯恨得牙根都痒痒，这是给我们找麻烦呢。胆大的刺客，姓字名谁，家住哪里，什么职业，还不速速供出讲。石铁虎真是好样的，经过几次胖揍毫不在乎，倒捡着二位看了看，我说你是谁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你就是走狗李斯吧。嘿呀，你还敢辱骂本官，看来你是个肉烂嘴不烂。来人啊，为了打他的气焰，先重揍他40军棍，拉起他造。官儿说话谁敢不听，把石铁虎给拉下去了。这时候咱要交代一句，厅堂的人能有好几百人呢，县衙是公开审讯的，所以这阳武县老百姓士农工商不少的人都来看热闹，站到大堂之下看得清清楚楚，人山人海都看着，人是窃窃私议啊。有的就说，哥哥兄弟啊，这家真厉害，敢刺王杀驾。是啊，多大的胆子，那胆子掏出来比人家个还大，了不起的英雄。别说这话，看他怎么样，幕后谁主使的他，听着，别说话别说话，人们说什么的都有。把石铁虎拉下去，那叫军棍呐、啊！李斯喝令一声，狠狠的打，杀杀他的气焰。哎呀，啪啪啪，人是血肉之躯，架得住那军棍揍吗？20几下之后，石铁虎一口气没上来，背过气去了，那还打呢，啪啪，死了。大人，这凶手背过气去了，他装的，接茬给我打。赵高在旁边说话了，你看赵高是个太监呢，现在官拜郎中令，内宫的事情他是总负责人，在皇帝面前是说一不二啊，皇上对他是言听计从。赵高说话了，大人别打别打，先别打，大人别打了，你看此人已经背过气去了，再打肯定还不过这口气来了，皇上要求撬开他的嘴巴，问出真相，你这把他打死了咱怎么交代呀？ 啊窃喜雷霆之怒，羞发虎狼之威呀、啊，咱们耐住性子 套出他的实话，然后再收拾他也不晚。嗯，说的也有道理，拿水把他喷过来。凉水一喷，石铁虎慢慢的缓过来了。哎，还不服不忿。哎，李四说：“你看见没？他还不服呢，还得接茬揍。别，我问几句，啊。我说刺客，你干嘛那么大脾气？你是个傻子，哎。”你替别人背黑锅啊，你说你在这儿受刑受皮肉之苦，主使你的人看哈哈笑，你说值当不值当？说实话吧，你们团伙究竟几个人，谁主使你来的，你原原本本全都供出来，我可以在皇上面前求情保你不死，你说这有多好啊？你还免受皮肉之苦。你要不说，你往两旁看看，都是刑具啊，这是刚开头啊，这刑具是一样挨着一样，你受不了啊。你也看出来了，今天你要不说实情，这一关你就过不去。我说黑汉子，说实话吧，究竟同伙几人，你叫什么名？老子姓石，我叫石铁虎。哎，有门。赵高高兴了，好，这是你的真名实姓，那还错得了吗？大丈夫坐不更名，立不改姓。好好，哪里的人士？我乃燕国的人士。啊，燕国早就被灭了，还是燕国的人士。这一说你是河北一带的人，正是。你为什么要刺王杀驾？我恨他，秦始皇他妈不是人，他的罪行罄竹难书，他早就该死，我恨不能吃他的肉，擒他的皮，我嘎巴嘎巴把他嚼碎了啃烂了，我也不解恨。我不是一个人恨他，我相信普天下的人都恨他。别说了，石铁虎啊，就靠你一个人的力量，你想刺王杀驾不可能。那你们同伙有几个人呢？你说出来可以将功补过。我说出来真能将功补过吗？真能啊，我说话岂能骗你？你是什么人？我是什么人？我姓赵，我叫赵高啊。你更他妈不是个人，你说话谁能相信？赵高气的那个脸都绿了，耐着性子，行，我是人也罢，不是人也罢，今天我坐在这儿审讯你，你还是照直的说，你们同伙几人？让我想一想。这石铁虎说着，眼光往堂下一扫，刚才咱们说了，堂下观堂的好几百人，他一看在人群之中有个小白脸儿，一二三，这三层人呢，翘着脚瞪着眼正看呢。他一看谁呀？兄弟张良。张良也来看来了，他能不挂念大哥吗？他知道今天要审问呢，大哥究竟得受什么罪呀？他放心不下，因此离着县城不远，他住了一晚上，今天早早的来厅堂，也挤在人群之中啊。石铁虎一看，心中暗想，兄弟啊，这是虎穴龙潭呢、啊、你怎么还不远走高飞呀、啊、你怎么围着老虎打转转？哎呀，兄弟，你傻透了你。他心里是这么想，嘴可没说，用眼睛扫了一眼，然后转回身来跟赵高说，我想起我的同党是谁来了。张良的心就一蹦，张良心说，大哥别介，莫非在刑具的面前你软下来了？你要出卖朋友？刚才你看了我一眼，莫非你要把我供出来不成？ 张良又一想，听天由命吧，我相信我哥不是那样的人。赵高和李四一听，把身子探出来，都是谁呀？我们同伙一共是三个人啊，姓字名谁？还用我说吗？我石铁虎，还有你赵高，还有李斯，咱们三个人合谋刺王杀驾。我还这俩人一听都气疯了，好小子，你真是个刁民呐、啊！赵高吩咐一声，接茬给我打。刚要打，石铁虎一想，算了，到头了，看得清楚，今天这官说什么也过不去啊，我不定得受多少罪呢，受零罪不如受整罪，干脆就结束我的生命吧。那会儿刚要打，石铁虎说话，我说实话，我的同党在啊，同党在何处？在何处嘛？他用眼睛又打量打量那些围观的百姓，百姓一听吓坏了，我的妈，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呢、啊！到了现在，他眼睛都红了，他咬谁谁也受不了，他的眼光一到，老百姓哇，都撤出多远去，躺下的都有好几十号啊！就在这时候，赵高、李斯和堂上的人随着他的眼光也往下看，谁呀、啊？快说，都是谁？就在大伙一走神的时候，好个石铁虎，早就瞄准堂上的两颗柱子了。那大柱子都这么粗，那都是硬木雕刻的。石铁虎心说话：今天我就碰头而死吧。他就一领这些人的眼神，这些人一松神的功夫，再看石铁虎攒足浑身的力量，就在这儿了，哎，一个猛劲儿，脑袋奔柱子去啊，砰嘡一声，地动山摇啊。当李斯、赵高清醒过来，回过神来一看，楚柱身亡，碰头而死。张良在人群中看得清清，哎呀，我的大哥呀，你可疼死我了，真是好样的，不能供出亲人呢。石铁虎楚柱身亡，赵高、李斯一看后悔不迭，嘿嘿嘿，白费了劲了，赶紧启奏皇上吧，跟秦始皇一说，向秦始皇来请罪。秦始皇把手一摆，算了算了算了，你二人何罪之有啊？看来阳武县这地方竟是刁民呢、啊。朕先不走，命你们继续追查凶手，找出石铁虎的同党。来呀、啊，把他的脸面洗净，人头砍下，悬挂在城门之上，贴出布告。如果有供出他同党者，认出本人是谁，真实的家乡住处者，赏黄金1000亿。通知下去。他说话底下是闻风照办呢、啊，把人头砍下挂在城楼上，而且贴出布告来，老百姓围观的不少啊，人们议论纷纷，真有那耗财的，黄金1000亿呀、啊，知道1000亿是多少吗？不知道。20两黄金为1亿，这1000亿你算的得多少钱呢？可惜咱不认得，咱要认得供出来，咱就发了大财了。张良也在人群之中，心说下一步是如何是好。石铁虎刺杀秦始皇未果，免受皮肉之苦啊，一咬牙他碰头而死。这秦始皇是余怒未消啊，一定要抓住同党，还要把幕后的主使人揪出来，因此命人把石铁虎的人头砍下，洗干净脸， 把人头挂在城头之上，悬出布告重赏，让大家检举揭发。张良一看呢，事情不妙啊，这地方是龙潭虎穴，不便久留啊。看这意思，秦始皇下了决心了，有一线之路，他不打算离开。我呀，36计走为上，我得离开这个地方。说张良离开这个地方，不是贪生怕死，你要那么理会那就错了。张良不是那样的人，之所以离开，留着有用之身，还要办大事情，所以张良马上就离开了阳武县。上哪儿去他心里头没数，总之他盘算好了，你秦始皇在东边，我就上西边，你在南边，我就上北边，离着是越远越好。张良离开了阳武县，直接奔东就下去了，飞驰一日啊，心里是咚咚直跳，觉着有了安全感了，回头看看，没人跟踪，这心才放下。哎呀，想起大哥石铁虎，是痛心疾首啊，找了个小铺，买了一刀烧纸，趁着没人的时候，给大哥烧了一份纸，磕了仨头，心里默默的祷告，大哥在天之灵保佑，兄弟一定完成你未完成之大志，要刺杀秦始皇，推倒暴秦。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